感谢主，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呜，感谢主啊！每一次我们敬拜的时候呢，都可以有很多特别的事情发生哦。这晚上我就感觉到，哎，那个医治的流，哎，流了进来哈。我们这个晚上其实我们专注就是要敬拜神，遇见他，但是主就把我们带到医治的流的时候哈，那么呢我就一般上我就会看我哪个同工呢，他们专长在哪个位置，那么呢我就会让他们来到去服侍大家哈。因为我觉得呢就是说让每个人都可以在他们岗位发挥属灵的影响力，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哈。那么呢所以我真的盼望每一位同工呢都可以刚强壮胆起来哈。就是过去的时间是你成长的过程啊，现在是你应该站起来服侍弟兄姐妹的过程了哈。不要再是觉得自己不能，自己不会，自己不可以，这个季节已经过了。阿门。好，感谢主哈。有些弟兄姐妹就有一些呕吐或者一些的吐的感觉，或者大哭，或者身体有颤抖哈，或者是有各样的经历哈，这都是很真实的啊。只要我们在敬拜里面呢，我们就会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呢，主就可以发生这些的美好在我们的身上。阿门哈。有好多弟兄姐妹流泪痛哭的哈。哎，你好 ，blessing， selamat malam。好，感谢主哈，感谢主哈，让神做完他的工作哈。那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有很美好的信息跟大家分享哈，那我就不能留太长时间在这个环节。那么呢，当然如果说你有很美好的见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我鼓励你可以添加TT 锦手哈 ，TT 锦手啊，在页面你可以看到。好，或者添加滴滴成长哈，我们团队的这个代祷者们呢，每一天都会为着不同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啊，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呢，常常会发讯息给我，跟我讲你的状况，但是呢，你发给我没什么用，因为你应该发给代祷者，你应该发给成长啊，那成长呢就会将大家的需要，然后呢发到代祷者群里面哈，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你就会被祷告到，被服侍到哈。那么呢如果有见证可以添加 TT 锦手哈，那么呢你就可以分享很多见证，我觉得可以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好，感谢主，我们就不多说了哈，今天晚上我们有很重要的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啊。感谢主哈，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啊，这是很美好的啊。我真的盼望我每一位同工，他们可以刚强起来带敬拜，可以刚强起来带祷告，刚强起来，即使是讲道，那么呢，我就可以去巴拿巴海滩，坐在那边，喝我的咖啡，翘着我的二郎腿，然后呢，看着沙滩，然后呢，或者喝着我的椰汁也可以啊，这是我最享受的事情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啦。讲真的，就是服侍不是我的最爱哈，我的最爱是可以跟主喝咖啡，与主明星啊，这是我的最爱。但是当然啦，在主的里面呢，如果你是跟随主，几乎你没有太有多选择，因为呢他有些东西他就是想透过你来做，那么呢你就只能乖乖顺服，因为他是老板，我们只是什么呢，我们只不过是仆人啊，我们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工具啊，这样啊。所以我真的盼望每一位大家都可以站在你的岗位，所以呢每一位同工跟着我说，我不再是属灵的婴孩，我要站起来服侍弟兄姐妹了，我要站起来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了。阿们阿们。好，那我们继续哈。那今天加以报告呢，我就报告几个哈，来再来一次啊。我们八月份的课程呢，原本是准备说呢，只有是多少课呢？只有是大概到11号就结束了，因为我们之前有这个之前我们有这叫什么呢？复习。加上有四课，那是一教二教三教呢，那课就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在系列二代导者系列二，我们一教教到有 有七八课了啊、哦，所以我们会一直教到25号啊、然后呢，接着去第三课几时开课，我们再跟大家讲哈、哦。好，那我们继续哈、哦，与主明星呢，我们会在每周六早上9:30哈、哦。与主明星，大家说与主明星好玩吗？与主明星好玩吗？如果你问我哈、哦，我个人是更加喜欢与主明星时刻。我个人呐、啊，我个人哈、哦，因为呢，为什么呢？与主明星他是我们刚好与主明星就是特别为安息日所设定的，所以安息日的这天，你就会发觉特别有那种的一种的，好像情深深雨蒙蒙飘飘然的这种 feel， 有没有这种感觉？每个周六几乎我都感觉有这种的感觉哈，所以我个人是很喜欢周六的与主明星哈，只不过是只不过是就是说，哎呀，就要带太多场聚会呢，有时确实真的是蛮累的哈。那我个人是蛮喜欢与主明星啊哈。啊，当然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呢也很喜欢与主明星或者是与主相会的部分啊，大家都会问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啊。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哈。那么呢，我们每周六我们会早上9:30哈，我们就继续哈，大家加油哈。还有呢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搬到我们新的这个别墅，我们新的这个营地，我们新的基地啊，我们呢第一群第二群太多人了，我们现在就有第三跟第四群了，所以第三群是叫 TT 天空云阁，第四群是叫滴滴玻璃海阁。那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分这样多群呢？为什么不要一群就好呢？因为我希望呢，我们的每个同工都可以来到去服侍弟兄姐妹啊，来到去在群里面学习怎么喂养弟兄姐妹，学习怎么的来到去就是说透将他们所学的可以继续传递出去哈，所以我们就分很多不同的群，好叫每个哈的。如果当然啦，每个人在一个群就好了，你不要在五六个在很多个群了，在一个群就好了哈。对对对，是确实是我是一个很诗情画意啊的人哈所以我太太说你这个文绉绉的，文绉绉的，哎呀无所谓啦，我觉得。没关系啦，文绉绉也可以，诗情画意也可以，反正呢就到最后听到你爱听的字就可以啊。好，那么呢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是长久啊，如果说你想继续保持这一个长久的关系，你可以添加这个 TD 长久啊，那么呢我们可以将就是说可以保持这就是长久的一个关系啊。好，感谢主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呢还有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这个TT 云的公众号，你可以扫描关注，因为呢我们会将我们过去大部分课程都发在这里，我们的这里是我们的金库，里面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资料在里面，真的太多美好的资料，能从灵的敬拜，灵的操练，灵的什么都有。那么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教导什么都在里面，但是因为这段时间不是很紧张吗？那么呢我们为了让这个群就是说不会被影响，所以呢我们就尽量少发东西在这里，我们就转到另外一个群。所以现在的每个课程教导呢，我们基本上原则上就是说，我们课程结束了过后，各天或者各2到3天，我们会将我们的课程发上去了哈，是这个将领阁楼，所以你可以扫描哈，不要在群里重复问同一个问题，因为呢在课程我都讲了很多遍啊。那么呢我们接下来的很多东西会发在这里，那么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新的不能用的，旧的我们可以保存下来啦，因为这个可以弟兄姐妹可以当是一个以后可以，因为泥土系列也好，灵成长系列也好，得重复的听，重复的听，重复的看哈。对，昨天的还没有，我们一般上是1到3天里面我们再发上去，就看我们的忙碌程度是如何哈。我重复强调啊，我们只有两个全职包括我，所以呢基本上呢真的时间很有限。 现啊。好，那么我是觉得最好是你上晚上的课，上晚上的课跟实体听课，实体在网上听课跟听录音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哈。好，感谢主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创作各方面我们会发在这个 T 加创作哈，我们的创作哈，的这个公众号哈。还有呢，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什么，我们的带导者的课程是视频的课程，我们都已经开始挂上了我们的 YouTube 的这个频道哈。所以如果说有些东西你得看一下 BBD 的啊，那么呢你可以上到这个公众啊这个的啊 YouTube 哈，你可以上去，因为上里面放的都是视频哈，所以你就可以这样也可以帮助你，也可以成为教导别人呐、啊，这会非常棒哈。好，那今天不多说了哈，今天我们就进到军装役啊，是第十三课，就是说整个神的带导者系列里面是第十三课，它属于系列二神合适的带导者。那么呢，我们之前已经讲了六大装备，现在我们来到如何六大装备。那我们讲了六大装备，不管你解经解得多好，不管你查原文查得多厉害，但是到最后总要用的，对不对？如果说没用，那么呢这个了解圣经也是什么呢，也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最重要的是我们了解了圣经，我们知道了圣经，我们呢知道怎么用，我们把它用出来。所以呢你看到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从一开始到现在从来强调的不是什么呢，不是告诉你说哇我们有多厉害，也不是告诉你们说就是说哇我们有多神圣，但是呢是告诉大家诶，这个经文是这样说，圣经是这样说，我们也努力的把它活出来，你也可以做到，只要你跟着这个步伐。阿们。所以我很强调的是一个实用性，就是说到最后你不要跟我讲到你有多厉害，你不要跟我讲到你多会解经，你不要跟我讲到天花乱坠，到最后我要你告诉我你做到了，你现在教我怎么做到，赞同吗？大家赞同吗？所以我们教会太长时间整天玩那种假的东西，常常就是讲你讲你的，到最后我在下面看着你，我是舍得说我永远都达不到，你讲这样多，到最后呢我要问你那我怎么做到，你又讲不出来，那么呢对到最后对弟兄姐妹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觉得讲道就要实用的，讲道就要真的可以发生在弟兄姐妹身上的，这个道才是真正有用的道。而且你不要告诉我一堆讲一堆我自己看圣经都读得明白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这样讲道，这个东西只是叫什么呢，你只是将圣经说一遍给大家听而已，但是呢到最后跟我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我去听主日学讲道他的老师还讲得比你更好。阿们。原谅我啦，但是我是很直接的人啦，因为我觉得我看了这样的假的东西，外面的东西，那种乌里麻叉的东西太久了，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为什么到弟兄姐妹到现在为止还是有时候会傻乎乎呢？因为讲到的没有讲得很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教导的没有教得很仔细，因为很多时候呢你讲你的，到最后我都根本不知道我怎么做到。阿们，赞同吗大家？所以呢我们要讲就讲真的东西，我们不要玩那种玩泥沙的东西，玩泥沙的那个娃娃泥沙的东西，乌里麻叉的东西，我跟你讲我几岁开始就没玩了好不好？阿们阿们。好，没关系啦啊，我知道我这样讲呢可能有些人会很不开心，但是我讲的都是实话啊，你自己在教会这样多年难道你没有看到吗？所以昨天就讲了吗，那些的第三个军队的那些军人都看得出他的将军的那个武器是假的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别再搞这样搞了这样多年，我们有成长到吗？我们有长大到吗？我们有真的有突破到没有啦，对不对？哈利路亚，今天一开始就已经放了炸弹了啦，绑好你的安全带，绑好你把今天绑三层安全带啊，记得啊，不然的话呢你会掉下你的车，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好，感谢主啦。其实老实说啦， 我常常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最不像牧师的牧师啊，我常常都这样觉得我自己是。但是呢，我过后想想的时候呢，我觉得，诶，难道牧师就有一个样子看的吗？如果牧师是有一个样子看的，那么呢，我知道他一定是宗教徒，就这样简单，对不对？如果说我给你看到的样子，就给你感觉出来我是牧师，那我可以很肯定我是很宗教，不然的话，你不会感觉我是一个牧师嘛，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你看到我的时候，你感觉，诶，这个人很有爱耶，这个人很良善呢，这个人好像，哇，很有那种耶稣的生命啊，你会想靠近我，你不会马上转过头叫，牧师。所以我是一个最不像牧师的牧师。但是呢，其实老实说，我都不喜欢人家叫我牧师，甚至我也不喜欢人家叫我老师，你就叫我以诺就可以了。我觉得我们踏踏实实，我没有比你更好，你也没有比我更好，我们大家都能发脾气，我们大家都能生气，甚至我们大家都能犯罪啊，我说白的就是这样了啊。但是呢，只是我们的岗位不一样，神把我放在教导的岗位，把我放在牧养的岗位，把我放在开启的岗位，那么我得忠心我的位置。但是呢，神把你放在做厨师，神把你放在什么呢？把你放在养鸡养鸭养羊养菜，对不对？养菜啊，种菜啊，那么呢，其实你可以教我这些吗？对吧？所以呢，我是你的老师的同时，你也是我的老师，我们大家都是大家的老师，所以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长大，我们一起加油。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啊。那对啦，我那天要跟大家讲啊，那天呢，其实呢，忽然间我看到一个名字跳起来，是叫 Krista， 记得吗？啊，那天跳起来这个名字的时候啊，我第一个声音进来就是说，就是感觉到，诶，他需要用到高油的部分啊，高油啊，我第一个声音进来就是他需要用到，所以我就很直接的说什么呢？诶，就送给他，就这样啊。所以呢，就是当时候我是在教课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声音进来，所以我就直接这样，直接就把他送出去这样啊。所以呢，有些弟兄姐妹就那边有点说什么，有点那边说好像啊、好像说，哎呀，这有怎么他有我没有这样？但是呢，我是有听到声音，我才会这样做啦。你不然以为我是无端端做这个东西啊？真的是，我不教课没事好干的，真的是。OK， 所以呢，感谢主了哈，我觉得可能他真需要用到哈。OK， 好，不讲多了哈。那么呢，我们这个也不讲了。我们知道呢，我们的课呢，从第八课，然后呢，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课，我们大概呢，这五课呢，我们都是花在这几节而已，就14到13节，我们已经教了第五课，今天是进入第五课啊。那么呢，我们今天可以稍微总结了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进到下周开始。我们就可以进到接下来14、15、16课啊，我觉得好玩啊，军装好玩啊，大家好玩啊，军装好玩啊，军装好玩啊，好玩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军装确实是真的不只是好玩，而且很真实。如果我们学会了军装，那么呢，我们就真的可以不再是光着屁股打战啊，我们不再是整天到外面裸跑。为什么裸跑呢？裸跑去赶鬼，裸跑去拆人家的庙堂，裸奔，对啊，裸奔，我们就是搞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搞笑了，真的是啊。好，今天我们就会把六大装备里面告诉大家怎么实实在在的去用它啊。那么呢，我们OK， 这个不是了哈。OK， 好，那么我们就进入今天晚上的课程，我们得快速的啊。那么我重复再强调一下齁，全副军装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翻译全备作战所需，所有对抗的工具，每个抵挡的武器，全部反抗的装备，大家应该很清楚了齁，这里不需要再讲了齁。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三个防御装备、攻击装备跟辅助装备。那么呢，我们昨天六大装备已经是很清楚的列给大家了齁，所以呢， 大家都看这个图应该看得很清楚，有哪个字你不明白的，你不可能不明白，因为你中文都比我好，对不对？所以你还是我的中文老师呢。老师们晚上好，请教教以诺同学。 OK， 好， OK。 那么呢我们大家这个字大家都明白了哈，但是呢讲到用的时候呢，确实要怎么用呢？基本上在过去的课程都一一的有稍微指出来了，但是今天我觉得还是做个总结，不然的话呢，我觉得有时弟兄姐妹呢，就是说你讲了他明白了，这到最后他就仅仅明白，他不知道怎么走下一步了哈。我们今天就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再走下一步哈。那么呢，请你看这个图画的时候呢，我就直接很真实的告诉你，实际上呢，全副军装或者全备作战所需，不是宣告多少次而穿上，虽然这样也有一点点的果效啊，但是呢，我们经历了多少神曾经说的话 Logos， 还有神现在说的话 Rhema， 也再简单一点，就是你经历了多少神的话跟神的灵，那么呢还有与神的连接联谊跟关系，决定他的军装到底有多厚。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大概这样的比例啦，大概哈，我相信每个人信主了，多多少少呢，你有听过一些道，你有一些的信心，你有一些的保险的认识，你基本上都有军装。但是问题是，那个军装的程度可能是3%、5%、10%，以此类推。当你越经历神的话的真实，越经历神的灵的真实，越更多跟神连接，那么你的军装就显来人越来越厚，越来越，就是说可能100%里面，你从10%的抵挡能力到20%，到30%、40%、50%、60%、70%、80%，以此类推，它会一直成长。所以与其说军装是一直宣告，我们过去的教导是我们就反正不管了哈，反正你就自己每天宣告，然后呢做穿军装的动作，然后呢你出去就穿军装了。我想起以前自己也是傻乎乎的，以前牧师这样教我就这样相信，我就这样做了很多次，那到最后我也发觉也没什么果效，然后呢到外面去好像赶鬼也赶不走，过后呢感觉到出去的时候，然后呢还会被攻击一大堆东西等等，所以我就觉得我被乌里妈擦骗了这样多年，那我呢现在才搞懂一些些，我觉得也是很有趣啦啊。所以呢我们觉得没关系，我们大家都被糊弄过，我们大家都傻乎乎过，但是只要我们从今天开始不再傻乎乎，真实的有效的让它成长，而且实用出来在我们生命，我觉得这样更加好。大家都傻过，大家都被糊弄过忽悠过，但是呢我们从今往后不要再被忽悠了。阿们阿们阿们。 OK， 好，那我们继续哈。 OK， 那么呢其实呢我们讲到经历神的话呢或者经历神的灵哈，其实呢我们越经历呢，我们的军装呢，我们的全备作战所需就会越强大啦齁，越强大。 OK， 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呢，大概给大家看一下齁，那军装大概呢我们分为这三类，我们大家都不会反对啦，对不对？辅助、防御跟攻击。那么呢我们辅助的呢大概就是这两个，真理的腰带跟平安的福音鞋嘛，对不对？那么呢这是辅助的装备哈。接下来呢防御的装备就有三个哈。所以可见得其实保罗的教导里面更加在乎我们的自身硬，自身先做好保护多过攻击。所以呢也就是说属灵征战，如果我们看六大武器里面，你可以看到呢攻击的只有一个，也就是说六分之一而已。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的属灵征战更加在乎的是自保 多过于功绩啦，齁，我觉得这个我们得弄清楚。所以呢，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都不会自保，那么呢，你又何来功绩呢，对不对？那么呢，第六个就是功绩的就是我们的剑啦，齁，我们的剑啦，齁。OK。那么呢，大概大家也懂这个哈。那今天呢，我们来一个一个，我会以属灵的辅助装备作为开始，一个一个晋升哈。那属灵的辅助装备呢，这个其实我们的这样的辅助装备里面呢，我觉得当你搞清楚第一种的时候呢，其他的就会稳下来了。如果你第一个搞不清楚，你其他的多弄也没啥意思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第一个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原文应该是整装待发神的话 ,logos 当腰带啊，所以这样更加正确的翻译。当你搞得清楚这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其实其他东西也会自然的稳下来。因为呢，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真理的腰带。如果你有了这个腰带，你其他东西就会稳很多。所以今天我稍微花一点点更多时间来到分享腰带的部分。我要告诉大家呢，这个腰带呢，就是说呢，你越懂真理，你的腰带就越多条。如果你懂得真理比较全面，你的腰带就越全面。如果说你懂得真理只是懂那几条，那么呢，你的腰带就有那几条而已。何以见得呢？我们稍微一步一步的分享哈。那今天呢，我们大概看到呢，整装待发神的话 ,logos 当腰带，之前都跟大家讲过，就是讲到我们整装待发，准备预备出发。警醒谨慎啊，对不对？然后呢，集中全人的力量做什么呢？就是明白学习并活出真理。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圣灵爱福音神的话，或者更直接神的法则，或者是神的法度啊。如果你要更直接，就是圣经了哈，圣经。那这其实说到是圣经的话也对啦，但是它更加倾向的是什么呢？是在于一个神做事的法则跟原则里面。因为圣经里面有讲到历史故事，圣经里面有讲到诗句，有讲到智慧人的书等等，但是呢，如果讲到真理的部分呢，几乎离不开摩西五经啦齁。如果我们要明白是法则跟法度的原则啊，它比较属于这一类啊。因为圣经里面如果说我们只是用故事的话呢，它不是一个法则，就是圣经里面如果你明白的话呢，它大概是旧约呢是建立在摩西五经的根基上。所有的比如说先知书啦，或者是大小先知书啦，诗篇啦，箴言啦，或者是历史书呢，书记呢，都是建立在摩西五经的根基上啊。那么呢新约是建立在旧约的根基上。所以以此类推的话，你就发觉神的法则跟法度，神的圣经的神做事的准则几乎离不开摩西五经。所以呢，摩西五经如果你要明白更多神的法则跟法度，圣经的准则，你要很去明白更多关于到摩西五经啦齁。这个我就不多要去分享了，因为我觉得再分享下去我们今天晚上可以不睡觉了啊。OK, 那么呢再来呢，我们跟大家讲了就是接下来的真理的腰带是什么呢？真理的腰带呢，就是讲到说是束紧衣裳方便行动。你知道吗？有些人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穿裤子穿大大的，或者穿松松的，所以你会发觉呢，有时一蹲一站他裤子都掉下来，如果没有穿腰带，对不对？所以呢，他是束紧我们的衣裳行动，主要也是约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生命的哈。OK, 那么呢，我们也大概知道了，我们也大概了解一下呢。那如果我们生命上我们没有约束，我们没有束紧裤子会掉，如果我们没有约束我们的生活跟品行，我们大概就像这两张图画一样，这孩子没有约束品行，就是你画我画你，画来画去，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圣经，我们大概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啦齁。或者看另外一部图画，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张图画，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真 理的话呢，我们大概哈就是像这些图画一样，没有约束，没有束紧，我们没有圣经的准则，没有神的法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看看你前面后面左右的，你看的话像不像这种情况？如果我们不明白真理，我们就像这些小孩这样哦。但是你看的时候你觉得很可爱啦，哎呦太可爱了，好玩了，这样对不对？好，然后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真的在进到一场比赛，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就是说不在比赛的规则，没有约束，没有这个的话，我们就像这场比赛咯。公证人是砰了一枪，大家跑是这样跑。所以呢，这很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像我们每一天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我们就是处在这种情况。所以呢，如果没有圣经，你看有多可怕。那么呢，我们再晋升一点点的哈，我们再更晋升的哈，那生活上呢，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圣经的约束，没有神的法则的约束，大概呢你会看到这种婚外情，他觉得没有什么所谓，因为为什么呢？他没有圣经的约束，他没有神的话语的约束，那么呢这种一夜情的东西他也觉得无所谓，因为他觉得说反正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他没有一个准则。那么呢同样这种男跟男乱搞的关系，那我们他也觉得没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一种的准则，他没有一种的法则。所以同样啦，好像我们看到那种家庭里面乱伦的，同样他没有这种的法则。同样我们看到有些人还不只是搞人的，搞完人去搞动物，这种是完全是完全是不符合道德范围的这些东西，对不对？那我问你，这些东西我们需不需要有一个规范，需不需要有一个规则呢？OK, 那么呢我会告诉大家哈，那其实呢这种情况就是没有约束，没有真理的腰带了。所以但是呢，如果我们讲到说先不要讲真理的约束先了啊，就讲到人良心里面的道德规范，那么他们也没有这种良心的道德规范，甚至我要讲今天的社会的整个的道德规范越来越糟糕。所以呢就是说好多的这个学者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哈，就讲到说呢道德是人心中的法律啊，我们知道这圣经里面保罗讲到良知，那么呢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成本的道德，那这是很多学者的一些对法律跟道德的一个认知啦哈，或者是学者呢他们直接说道德就是心中的法律。 OK, 好，我不说这完全正确吗？但是呢大概我知道呢，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道德水准越来越低，甚至没有道德的这个准则，已经变成很败坏。那么呢如果说我们没有圣经介入的话呢，我相信呢人会越来越不道德。婚外情没问题，一夜情也可以，男男女女乱搞也可以，甚至是那种的家庭里面儿女妇女乱搞哈啊那之类的东西，或者是跟这个动物乱搞，这些东西都越来越什么呢？这个准则越来越低。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法律，我们需要有一个道德规范，需要有一个画上一条界限，甚至有些人说有一条底线也可以，也没问题。所以呢这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话，你想看我们的道德规范会有多低？我们大概觉得没问题啊，就是说睡一下，你睡我，我睡你，我睡动物，动物睡爸爸，爸爸睡妹妹，妹妹睡弟弟之类等等，这样的东西就是因为没有道德规范。所以呢这个情况，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道德的规范或者道德的法律，你想看我们社会有多可怕。但是真的我们社会已经是这样可怕。同样的，我们去到生活上呢，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的约束，没有这种的束紧，没有准则呢，你大概觉得偷人家东西没有问题，你大概觉得抢人家东西也无所谓啊，然后呢大概觉得去杀人也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那这时候呢什么东西得出现？这时候国家法律就出现，诶，偷东西是不对的， 杀人是要坐牢的，吸毒是要关在监狱的，以此类推。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就知道国家法律就很重要了。不然的话呢，今天人家看到你老婆很美，把她捉回家；人家看到你女儿很美，把她捉回家；人家看到你丈夫很帅，把她拐到他家，那不是很糟糕吗？所以国家法律就需要出现。但是你要知道一个，所以呢，有些学者就认为说，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我不知道这完全正确吗？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今天很多世界的这个国家法律呢，是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圣经的十诫的根基上。阿们。 OK， 那我有证据的齁，给大家很多证据跟依据齁。那十诫有多厉害呢？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十诫这个东西呢，我们大概呢，如果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去看美国的立法机关呢，几乎他们在立法机关前面呢，他们都会立一个十诫的碑啊，十诫的碑，看到吗？十诫的碑立在他们立法机关里面。那么呢，在我去了这个剑桥大学的网站啊，他就有写了这样的东西哈，他就说。The legislature have declared the Ten Commandments to be the fundamental legal cod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s and the common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K， 所以他的意思是讲到立法机关已经宣布十诫为西方文明的基本法典和美国的普通法。OK， 那么呢，还有另外一个，他就说 The Ten Commandments as the source of American law。十诫就是美国法律的渊源，就是他们是以美国法律为十诫为根基立嘛美国的法律。所以可见得我们圣经的十诫其实呢在整个西方世界的文明文化里面扮演这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十诫。所以也就是说呢，世界的法律是按什么立呢？其实如果看整个西方的文化里面呢，主要是以十诫来立的啊。那么呢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说那跟中国有关系吗？那这是北京的法律网哦，北京的法律网呢就有一篇这样的报道，讲到摩西和耶华神之约，就讲到摩西的十诫。里面的文章介绍呢，其中几句我把它剪接出来。他说呢，可以说摩西与耶华之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的法治，决定了西方法律文化持有的格局、精神、原则和理念。从世俗法律来看，摩西十诫确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那就是信约、契约、契约啊，这是西方法律文化变迁中不可抹灭的印记，为后来的商品经济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础，也是西方社会遵守遵约守法社会道德风气的一个深厚渊源啊。这是在北京的法律网里面写的哈。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大概呢，大家不会否认，就是说圣经里面的圣经的这个重要，不管是国家法律，不管是道德法律，它都扮演这个重要的角色。但是今天我再介绍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本圣经不只是奠定了国家法律甚至道德法律，这本圣经更加奠定了什么呢？属灵的法律。阿们，阿们。所以这个属灵的法律，我们可以讲圣经是人类的说明书、生命的指南、神的法则、神的法度啊。我们也可以讲说Logos 是神已经奠定的话，是神的道，是永远不变的真理跟法则，但是它更加是一个属灵法律。那么呢，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再晋升一点点，我们大概呢可以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总结，就是说要在健康的社会混得好，遵守心中的法律道德是很重要的，不然呢，你到哪里，人家哪里，人家讨厌你，人家不喜欢你，人家排斥你，因为你不会想说跟一个 乌里麻叉乱搞，今天睡这个女人，明天睡那个女人，今天婚外情那个女人，明天婚外情那个女人的一个邻居，你不想跟这样的邻居做朋友吧？我估计大家也不会，对不对？那你也不会想跟一个今天这个带小三回来，明天带小四回来，大后天带个男人回来，再大后天带个女人回来，你也不想跟这样人做邻居，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在社会混得好，记得遵守心中的法律，就是道德。那么呢，如果你在一个健全的国家要混得好，你需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我们叫国法啊。国家的法律。那么呢，同样啦，如果说你在属灵的领域要混得好，你需要遵守属灵的法律，也就是圣经里面的很多关于属灵的一些的真正的一个法则跟法度，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要介绍的就是跟大家讲到这个属灵法律的重要了哈。那么呢，我们大概再来看一下，那属灵法律你可以讲是属灵的法则或者属灵的准则。那么呢，我要跟大家讲这属灵的法则跟属灵的准则或者属灵的法律，其实简单说就是我们真理的腰带。明白了吗？大家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啊，所以呢，你这样你就很容易明白了，你就大概不会跑到哪里啊。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哈。啊，大家都没，哎呀，不要再叫我翻了啦，好不好？今天不翻了，萌萌抱歉啊。OK， 好，那么呢，我们大家都明白了这点，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哈。那从今天开始，我不再翻阅给你们了，因为我要锻炼大家的什么呢？注意力，还有大家的什么呢？大家的这个上课的积极，所以呢，我不再翻给大家了啊。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那真理的腰带呢，可以分为四大种类啊。第一呢，是字面可以明白的；第二个是需要究读和挖掘的。第三是需要启示启发的，第四是圣经渐进开启的。我们分为圣经的腰带呢，这个属灵的法律跟法则呢，可以分为四大种类，有四个不同的种类。想不想知道好玩不好玩？请我吃牛肉面。哎呀，好啦好啦啦，我觉得还是翻给你一下啦。好，来萌萌给你看一下啊。OK 了哈，啊，这个可以啊，拍一下啊，要拍就给你拍一下啊。OK， 没关系啦，我讲到其实很自由啦，我没关系啦，因为我觉得我们像一家人啦啊，一家人的话呢就是这样哈，就是说，哎，有些人可以发问，有些人可以说这个说那个，我觉得无所谓的啦哈，没关系没关系的哈，其实有时候孩子在那边讲道也好，孩子在那边玩耍也好等等，我也可以讲道的，没关系啊，因为我觉得呢，讲道呢，其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讲道是一个生活化的东西。你看耶稣很多时候他的道呢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就跟门徒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讲的。所以呢就说那吃饭你就是吃饭嘛，吃饭你可以是你一边咬着你的罗迪叉奈，对不对？讲讲讲讲讲。所以呢batch 是吗？ batch 是槟城人，对不对？你应该知道罗迪叉奈，对不对？就吃着你的那个面包，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那过后呢，那个切木吃着牛肉面，那过后那个成长吃着什么呢？吃着重庆麻辣火锅，那过后呢，那个领听就吃着烤羊腿，对不对？然后耶稣这么讲，就讲到了，就分享了等等，其实就是这样了。所以我觉得没关系啊，自由。所以呢，圣经里面呢，其实如果我们看的话呢，你会发觉呢，其实就是有四大种类啊，真理的腰带有四大种类。今天我们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们大概留在的是第一个种类比较多啊，就是字面可以明白的。甚至很多时候你去听讲到，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到呢，大部分呢，啊，我不敢，我就不要讲给比例啦，但是我给比例给得很苛刻啦啊，老实说，但是我觉得极大部分呢讲到就是什么呢，只讲字面可以明白的。如果只讲可以字面明白的，我不需要听你讲，我大概自己读圣经读得明白，对吧？所以呢，今天呢，圣经里面呢，第一种真理的腰带就是字面可以明白的。比如说十诫，你大概读完十诫，你不要告诉我你不明白哦，你告诉他跟你讲不要杀人，那然后你问我说，哎，什么是不要杀人？不可能嘛，你不可能水到这种地步嘛，水到问我，哎，什么是不可杀人？这 杀人就不可以杀人，那还要不什么不可以杀人？真的，有时候我收到弟兄姐妹问我的一个问题，真的很水的啦。问我的问题真的是，我觉得你那个什么问题呢？你这不可以杀人？哎，牧师，什么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杀人就是不可以杀人。那你要告诉你什么？你要我还要讲什么？就是不可以杀人嘛，对不对？你问我说不可以奸淫什么？不可以奸淫就是不可以奸淫啦。你以为你主日学呢？这种情况常常发生的哦。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说呢，圣经里面确实有一部分真理呢是自见明面的，你读就明白了，你不需要问的。你问问来干嘛呢？你说，除非你说啊、，OK。那个当这个安息日守圣日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明白，那这个我可以解释。你说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窃，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恋慕人的房子妻子，那明面你就懂的，你还问干嘛了，对不对？但是呢，常常我们就遇到这种情况。OK， 好，那么呢，我要告诉你第一种真理，第一个腰带呢是什么呢？明面的，很直接的。所以呢，你不要告诉我说你读不懂啊，你说，哎呦，全副军装，这个以诺讲的太深了，我根本不明白。哎，你圣经你不要跟我讲你不明白了，你读都明白，对不对？比如说圣经除了十诫还有一些讲得很明白的，对不对？比如说圣经里面有讲到圣经里面讲到要爱你的仇敌，你不可能再来跑来问我说，哎，什么是爱你的仇敌？爱你仇敌就是爱你的仇敌，那还要怎么解释？所以呢，圣经里面第一种的腰带，第一种的真理啊，第一种的腰带是什么呢？是明面的，可以明白的。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可惜，很多讲到就停留在明面可以明白的，甚至我有时候觉得主日学的老师还比牧师讲到更好，原谅我这么说，但是这是事实。虽然这个很不中听，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遇到，我告诉你，你真的不会反对我说的话，赞成吗？赞成吗？大家对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主日学老师还会拿几个娃娃这么摇来摇去，那再拿几棵树这么晃来晃去，再拿这个等等，还比牧师讲道更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呢，明面的东西嘛。所以讲道呢，我觉得呢，我们不要整天讲明面的东西，这样就很多时候真的蛮混饭吃的，真的得花代价花时间去研究圣经，研读圣经，去明白圣经。因为呢，神把羊给我们，就是我们责任让它长大，同意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是白拿薪水的，我们也不是虽然我没拿薪水，但是呢，我讲到牧者们白拿薪水，这样你就把圣经十诫东西练一遍给大家听，那过后就当是一场道了。这样的话呢，你真的太过忽悠弟兄姐妹，也太过欺骗神了。如果你在你的位置，你就好好忠心的做好你的本分。阿们。OK， 好，那第二种呢是需要去究读，需要去研读，需要去挖掘的。那这是以色列很爱神的话，他们很喜欢神的话，所以一般上呢，你去看以色列的这个拉比们呢，哎，他们这招他们用得很厉害，很棒的啊。比如说呢，我们大家知不知道诗篇46篇4到5节，我请恩宠帮我读一下。
诗篇46篇4到5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支稍等一下。诗篇46篇四到五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
好，那这一章圣经呢，你读的时候呢，大概我们读的，如果表面读，老实说还真不是很明白。你大概能知道说一条河，河是什么？圣灵哦，圣灵使城的百姓喜乐咯，使大家都开心咯。如果是这样解，真的又不是太过忽悠了。这时候呢，就得花时间去查考背景，花时间去查考内容，花时间去考古了解一下，花时间去注解经读多几遍。那么呢，你就不难发现这句话是发生在什么时候？这句话是发生在当时候这个亚述的军队围攻耶路撒冷城，当时候北国已经被掳去了，撒玛利亚城已经 被垮台了。当时候呢，整个的这个亚述的大军围攻这耶路撒冷城，但是西西家王呢，就是几乎是要崩溃了，因为呢，他们的军队根本没办法抵挡这个这样大的亚述军队。过后呢，当时候西西家王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将这个耶路撒冷城外面的什么呢？的外面的这个河把它堵住，堵住了过后呢，挖一个地道，直接直通到哪里？直通穿过整个耶路撒冷城。所以呢，当时候亚述军队围攻这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是有水喝的。亚述军队根本不知道他们有水喝，因为呢外面没有看到有河。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还有在历代志历代志历代志上啊，历代志上应该是啊 OK， 那就讲到说呢，当时候呢他是把外面的河堵住，过后呢变成一条水道。过后呢这句话呢，当你明白这个背景的时候，你读的就明白了。他说到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为什么使神的城欢喜？因为当时他们被围攻的时候有这条河，这条河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帮助他们渡过围攻。过后呢，什么事情发生？过后呢，神派了他的天使将亚述的军队全部杀掉。所以这条河使神的百姓欢喜，我们就明白。所以今天你回到耶路撒冷，依然你可以看到西西家王当年挖的水道。现在明白了吗？所以也就是说呢，第二个这种的这个的腰带呢，是需要去研读圣经，需要去努力去挖掘的，你才可以挖掘出来。所以呢，这种的道呢，老实说，拉比确实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基督教在这方面呢，做得其实还是比较欠缺，不太花代价跟时间，所以呢，根本没有办法找到真的好的圣经一个根基跟依据的一些内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我们可以多听讲道，多读圣经，多看圣经注解书、历史书等等，这都会帮助到你。这是第二个腰带哈。那第三个腰带呢，是需要启示启发的啊。比如说我跟大家常讲的属灵的准则跟法则，这个的一个得胜的一个奥秘，在乎是我们的灵跟神的连接。这个没办法，这个你得有神给你这样的启示，给你这样的开启，给你这样的一个亮光，你才有办法来到传递。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当你跟神的关系越好，越多的连接，你就可以看到更多属灵的启示跟启发可以被开启咯。啊，这个是没办法的，这个是你得跟神有很好就是常跟神连接的关系，那么呢才会发生的啊。那么呢，接下来呢，比如说这个简易灵祷告秘籍，同样它也是一个什么呢？也是属于我讲的属于我讲的这个是需要启示启发，那你就开始明白属灵领域，那你才可以教出来的。这是第三种哦。当然了，在我的教导里面就有很多是属于这个种类的哈。那么接下来呢，第四种是什么呢？第四种呢是圣灵渐进开启的。圣灵渐进开启的话呢是什么呢？那就比如说圣经里面是不是明显写着因信称义？但是呢，为什么之前的人都读不明白？或者有毒，但是根本没有办法活得明白，或者把它活出来。原因很简单，因为呢，因为到了马丁路德时代的时候，神兴起马丁路德，然后呢，以这真理为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跟根基，来到告诉大家，不需要再买赎罪券，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所以这个是圣灵到了那个时段开始开启这个真理过后呢，怎么样呢？过后呢，就让这个事情可以发生。所以呢，这个部分比较是属于圣灵的一个工作。那就比如说当时候呢，他们在马可楼祷告的时候，之前在马可楼还没祷告的时候，神就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什么呢？耶稣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今天你们听见我说过的。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句话是耶稣讲了，但是呢， 当时讲了有发生吗？还没发生。但是过后他们在马可楼等候的时候就发生了。所以这些东西呢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圣灵的一个时间表，圣灵的一个 kairos 才会发生的。所以这样你就大概明白了四条不同的腰带哈，他们的四条的腰带的一个不一样了哈。基本上呢大概呢我们承认说呢第三条腰带跟第四条腰带第四条腰带不在我们的范围里面，是圣灵启动的。那第三条腰带除非你有这样的恩赐，还有你常常跟神连接。那么但是呢第一条腰带跟第二条腰带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花时间花代价去得着的。阿们。Amen。 所以呢当我们越懂得神的一个法则，我们就越什么呢？我们就越在他的法则的保护里面，那么呢我们就会越来越安全，神也会越来越喜欢我们哦。圣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嘛，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那如果说我们越明白，我们越不得罪神，而且神也越喜欢我们。如果我们看了这几点的时候呢，大概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呢圣经里面呢它是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哦、我们可以整装待发神的话 ,logos 当腰带。如果我们继续晋升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我们带到握住灵的宝剑 ,Rama, 神的声音是一种关系啊。所以呢它是 logos 到 Rama 的一个指标，我们越发展下到下面，我们就越有越我们的剑呢就越来越锋利了哈，这个是可以发生的啊。等一下哈，我又今天又多了一个宝哈 ,OK, 好。好，那么呢那大概我们大概知道了哈，所以呢今天不要再来告诉我说哦你懂圣经我们不懂圣经，所以我们不能不明白。诶，难道你说字面的你不明白吗？不可以杀人就是一个腰带啊，就是一个法则啊，就是一个属灵的法律啊，不可以偷窃也是一个属灵的法律。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你在教会这样多年难道你会不知道？你肯定知道吗？不要再跟我耍无赖了哈 ,OK, 有些人跑来跟我讲你懂圣经啊，我们不懂圣经啊，所以我们没有腰带啊，哪有没有腰带？你在这教会这样多年你难道一点点都不懂吗？自己读圣经字面明面解释的你都懂吧。那如果说再没有再花点时间代价去读一点究竟挖掘的东西，那你就更加懂了。 OK, 好，那不多讲了哈，所以我们就进到那么呢如果今天我们要讲腰带的部分呢，我们肯定我们不能把这个因为 logos 跟 rhema 两个几乎连在一起，所以呢我们不能只讲前面的过后才讲另外一个，我们就现在直接的来到讲什么呢？直接来到讲宝剑，因为呢它是从 logos 发展到 rhema 的哈，因为神不会违背他的话哈。 OK,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属灵的攻击装备，其实就是圣灵的宝剑了哈。那圣灵的宝剑其实说白了是什么呢？说白了圣灵的宝剑其实讲到的就是说，我们的灵常常跟神的连接，跟神的关系，常常跟神的这个结合，然后呢过后呢我们灵就越来越敏锐，我们灵就越来越活跃，我们灵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成长，以此类推。这么的话呢，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就带有能力，它就是能散发出一种剑的能力咯。那如果我们带敬拜的时候，我就很容易把人带到跟神的亲近，它也是发出一个剑的能力咯。当然如果我们讲到哪来砍仇敌，那它就更加有能力咯。为什么那个人喊了一百声魔鬼你走他都不走，但是你喊了一声魔鬼你走他就走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的剑比较锋利，他可能是假剑或者他是没有剑，这样以此类推你就明白了嘛，对不对？ 不难明白嘛，这个哈，这个很容易嘛，对吧？那么呢，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剑的真假和锋利取决于，我们跟神亲密的关系与联谊，还有呢，我们能不能取决于常能听到神的声音，感觉到神，知道神的 rhema 还有呢，第三点就是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足够神的话语，这三点是完全不能缺的啦啊。那么呢，我昨天这个跟大家讲过了，这个剑的锋利锋利的剑就是什么，还有剑的真假是什么，我们大概也明白了，我就不多讲这几点了。那么呢我们继续的话呢，继续下去的话呢，昨天也跟大家讲了这个部分，我就稍微快速的带过哈，因为我昨天没有讲第六点嘛哈，我就快速带过。如何让我们剑越来越锋利？其实如何让我们剑越来越锋利？其实呢，你也可以直接说，如何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其实呢，你这样讲也不会错到哪里，因为它根本就是什么呢？根本就是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今天呢，那比如说以后你回到天上的时候，有些人会比较光，有些人比较不光。而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他的位置比较靠近宝座，有些人的位置没有太靠近宝座。越靠近宝座他就越光，你一靠近他，你觉得那个光呢真的耀眼到你眼睛都不能开。所以呢，这是什么呢？这是讲到我们在天上的地位。那么呢，为什么那个人光呢？因为他更加靠近神，更加靠近宝座，他就越光。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越靠近，我们的剑就会越低咯，当然就是如此简单了哈。那么呢，昨天跟大家讲剑利不利就取决于这五点嘛，对吧？有没有足够神的话，是不是常常在神的里面跟神有关系，过后呢属灵五官是还没有完开不完全打开，还有我们灵人还是个宝宝，还有我们用的是假剑，我们用的是肉体的剑、魂的剑跟魔鬼的剑。这基本上呢，我们大概大家昨天都讲得很清楚，大家也很清楚这几点哈。那么呢，今天我就滑到下面去，就跟大家讲呢，这点很重要的，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如何把OK， 不，我应该把这两个换一下哈。OK， 好，这样你比较明白。那第六点呢，就是我们怎么可以让我们的剑越来越锋利呢？刚才讲了五点，现在第六点呢，常操练 Logos 孕育成 Rhema， 也就是说学习让腰带长成灵的剑。那大家跟我说，学习腰带长成灵的剑。大家跟我说，学习腰带长成灵的剑。阿们啊 ，OK。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里的这里我们就要跟大家如何把我们的腰带长成神的剑，如何把 Rhema 孕育抚育成为Logos 抚育成为 Rhema， 这样简单说就是我们的宝剑可以越来越锋利了啊。所以呢昨天也跟大家。
第23篇大卫的诗。
哎呀。声音了，哎呦，OK， 那么呢，接下来这几点呢，就跟大家讲，那我们可以做的几点，当然有很多点可以做。我过去的灵的操练的课程几乎都能做，还有我灵的关于到灵的读经的教导，也很多有跟大家有来来去去都有分享了很多个。我今天只是抽三个给大家就好了。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诗篇23篇40分钟灵的读经嘛。我们从前到最后用的都是诗篇23篇，歌词都没换过，歌曲有不一样，词是一定是诗篇23篇。每一天从我们朗读圣经，朗读过后呢，用同样的诗篇23篇来赞美，不断的赞美，赞美了两首歌过后呢，诗篇23篇的什么呢，的音乐我们就说方言。那过后呢继续第四首 敬拜啊，第四首啊，第五首敬拜，我们继续用诗篇23篇小羊诗歌的，那继续来用诗篇23来敬拜，过后呢，用我心旋律的诗篇23篇继续的敬拜，过后呢啊，我们用这个敬拜者乐团的这个音乐来到什么呢？来到唱灵歌。过后呢，我们再用圣经朗读继续结束。所以每天呢，这样40分钟，你能一直的消耗神的话，一直将神的话不断的摇进，不断的摇进，不断的从我们哪来朗读，哪来赞美，哪来方言，哪来敬拜，哪来灵歌，你慢慢的话呢，这个诗篇23篇就能在你生命活过来。只要你面对到麻烦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诗篇23篇的歌曲又出现了，对不对？所以昨天我有发在群里给大家嘛，对不对？印尼马里面的群，对不对？那所以呢，你会发觉呢，哇，这个歌一出来，对不对？哇，真的是，我今天我听了几乎听了一整天哦，这首歌哈、哦，几乎听了一整天啊、然后你们有听吗？今天有听这首歌吗？我发在群里面的，你们不要讲没有听哦。有啦，这个在滴滴云有啦，你花点时间找啦，但是我们会在，你给我一点时间啊，我们再弄上来啊。今天我听了一整天这首歌。你知道、哦、这首歌呢，那比如说你一直这样的一个摇进神的话、哦、不断的摇进诗篇23篇，你不断的这样摇进，一直摇进了过后呢，什么事情发生呢？你以后一面对到问题的时候呢，忽然间比如说那天你面对到老板很生气骂你，忽然间呢这个音符就出来了，啊，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歌在安息的水旁。我告诉你哦，这招比很多招都强。为什么呢？因为呢，只要你以后一面对到问题，这些音符有办法出来，你一下子就进到诗篇23篇了。而这时候呢，你会发觉，诶，看看老板也蛮可爱的，诶，看看你的老公也很可爱的，看看你的妻子也很可爱的。所以呢，这就是怎么把它朗读到进到灵歌哦。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啦，帮助大家啦哈。昨天我们也有用一种方式来到什么呢？我们从朗读到什么呢？到敬拜深入经文，同样是诗篇23篇，只是用的歌曲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你可以有办法让你一天的时候呢，这首歌完全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啊，你就发觉，你知道吗？有时候啊，我听歌啊，我可以有时候我在办公室哈，那我的同工就什么呢？我的同工，对啦，我就是每次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唱歌，唱完歌过后我就发觉到呢，原来我的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就是我的歌声比所有东西还更糟糕，所以我就喜乐了，就这样了啊。所以我在办公室的时候呢，我可以早上到晚上重复听一首歌，就是一个3到5分钟的歌，重复听，重复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直接开口出来的时候，这些歌的整个歌词都能进到我里面。当然啦，这你选的歌要选的好啦，你不要随便选啊，因为有些歌比较能深入，有些歌比较不容易深入。所以比如说这首歌如果有办法深入到你的生命，已经很棒了的。因为呢，我们将神的话朗读到深入敬拜，进入经文啊。
虽然信佛是因有果。
OK， 好，那大概这个也是很管用哈。OK， 好，那这个比较是音乐的帮助跟辅助之下哈。那么呢，我们在零的读经一的部分也跟大家讲过哈，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呢？我们可以从读神的话一直进到听神的话。这是谁呢？这是拉比们很喜欢做的东西啊。这些我从原文的读跟想这两个词的考察，那么呢就将这个读神的话到想神的话到说神的话到听神的话都把它排列出来了。那如这一课呢你可以去找啦，因为这课还有接下来很多课都有教大家怎么的摇进神的话，把这个腰带把它变成什么呢，把它成长到变成神的剑。所以呢灵的剑哈，都有很多这样教导，所以你上去网上看一下就可以了啊。好，我没有太多神经了，我还有太多时间了，我得快速了啊。OK， 好，那么呢，你大概知道这个方式呢是可用的，而且还有很多方式啦，我没有太多时间了，所以呢，你可以使用这几个方式，让你进到神的话里面。每个人都要一首什么？最少一首生命之歌，每个人都需要最少一首。一张生命之章，所以呢，这样的话，你的人生才会过得精彩，才会过得好玩呐、啊，哈。那接下来呢，另外一点呢，就是讲到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准备走的鞋子，鞋穿在脚上。真正的解释应该是平安的鞋。平安的福音当鞋是传给未信的，建造培训门徒，五重建立教会，践踏仇敌的国，应该就是这四个主要，就这四点啊，福音平安福音的鞋哈。因为呢真正的平安就是基督，我们只能把这个真正的基督传给别人，人家才会得到真正的平安。同样啦，我们要在这个真正的平安被建立，从信徒到门徒，同样的我们进到教会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同样的有这个真正的平安要发生，一定会践踏仇敌的国啦哈。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是属于属灵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辅助哈。那么呢我也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很多遍，这个耶稣吩咐我们传福音吗？不是，而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才是正确哈。所以我们知道呢，传福音前呢需要比较先知性人祷告代祷甚至征战，我们知道需要有实际人出去传福音，我们知道呢教会呢需要牧师牧养，我们知道呢从门徒到从信徒到门徒需要有教师教导，我们也知道呢信徒们需要一个地方聚会啊。所以呢我们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呢这个段的经文应该是包含这几类在里面。同样的我们知道建造教会成为世界的光，比竟你一定是属于在践踏仇敌的国，甚至属灵征战，这是绝对不能免的，因为这是建造教会就能影响他的国度，他肯定不要看到这件事情发生，就是这样简单啊。那么呢如果我们这样讲呢，没穿鞋子如何打战，对不对？你说你鞋子没穿你要怎么打战？那今天如果你看这个男人，对不对？他男人呢鞋子没穿，然后呢他就跑去要跟这个魔鬼打战，你说可能会赢吗？不可能会赢的嘛。那么呢今天很简单，那么我们讲到没穿鞋子，那么鞋子又是什么呢？那这里很清楚的，这个鞋子的部分呢其实很直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有这五点都有哈，就是有祷告的人，有传福音的人，有牧养的人，有教导的人，有使徒。其实更如果更直白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教会啦。所以如果说你 今天是没有没有什么呢，你今天是没有一个教会啊，然后呢你常常或者是没有一个团契或者是没有一个地方聚会啊，那么你常常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或者是你说、哦、我们的呼召就是我们几个啊到各省去打这个打那个，那么呢你告诉你鞋子都没穿，你怎么可能打赢呢？所以呢如果讲到教会，原本是 Ecclesia 是讲到议会聚会会和会众群众教会，还有被召出来的一群人啊。那么呢或者是我们这边我们喜欢叫团契，叫 Koinonia 呢，意思是讲到团契交流、亲密关系、交往、同胞情谊、欢荣大量、团契的记号、兄弟情谊的证据、礼物、献祭、参与跟分享。所以呢，我们这里比较喜欢叫 Koinonia， 因为我们觉得是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啊，大家神的儿女们一起的来到联谊，一起来到有亲密的关系，一起来到交流，一起来到分享，一起来到成长。所以呢，也就是说，这就是你的什么呢？你的平安的福音鞋咯。所以如果说你没穿鞋子，你就不要去打战啊。那么呢，我是建议啦，就是说你说网上那网上算不算一个教会呢？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还是觉得实体当然是最好啦，因为实体我们能真正眼睛看眼睛，我们真正能彼此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或者亲密的交流一种的连接跟联谊嘛，这样是更加理想啦。但是当然如果说你在你的环境你根本就找不到，那么呢你可以说你暂时当网上就是吗？我觉得也可以啦，但是呢还是实体比较好啦。如果你问我，我还是直接会很直接告诉你这样啦，除非你在这段时间真的是没地方好去，没地方好弄了，那么呢你就把这个当成你网上的属灵的家，可以吗？我觉得也可以啦齁。OK， 好，那么呢这个不讲多了，你大概心中有答案了齁。那么接下来呢OK， 对啦，我们也承认啦，确实切莫也讲得很对啦，如果有些地方我们只不过是组织去一去，然后呢其他时间那在那边也没有联谊，也没有团契，也没有什么，那这样算不算一个教会？那么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那不叫教会，那只不过是叫一个建筑物。所以呢，因为如果说没有关系，主要讲到教会就是讲到一种的关系，一种的彼此的联谊。当然如果你说我们实体没见，但是呢我们实际上我们几个啦，在网络啦，我们的连接啦，我们的交流啦，是关系很好的，是每次在网上打电话啦能讲到很深入啦等等，这样可以吗？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啦，我可以接受啊，所以这是一个情况啦啊。当然啦，我们祷告啦，不然你就出去传福音咯，自己建那个教会，然后呢就把它变成属灵教。所以我要强调的 Ecclesia 跟 Koinonia 主要讲到的是一种的联谊关系，一种的交流关系，一种的真的称兄道弟关系，也讲到你的归属感啊。其实有时候真的我们也不能否认，有时候呢网络的这个网剧呢，有时候它的那个实体的交流跟实体的那种的关系的亲密呢，有时候还比实体做得更好，也有啦齁。OK， 好。OK， 那我们到这里这里就可以了齁。OK， 我们继续齁。OK， 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属灵的防御装备齁。那今天主要是帮助大家去明白怎么建造这几个防御出来，怎么的将这几样东西，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铠甲，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头盔，怎么把它确实把它用得有果效齁。OK， 那么呢我们知道呢铠甲应该是穿上保险成就的义，当铠甲保护良心啊。那么呢我们知道信心的盾牌是携带信心当盾牌，可以止住每个邪恶燃烧的箭。 那么呢头盔呢是紧戴住救恩的盼望当头盔啊，这个是更加好的翻译。 OK， 好，那么呢我们大概一个一个来哈。那公义当作护心甲，这里呢我跟大家讲过啊，我们今天呢往往很多时候呢我们讲魔鬼呢很容易控告我们啊，他很喜欢控告，他控告的时候呢一般上呢他很想的就是如果说他的这种控告是很针对我们的是比较控告控诉这样的情况，主要他要做的是要攻击我们的灵人啊，攻击我们的灵，所以他要让我们良心亏欠，我们就失去信心，我们就活在亏欠跟惧怕，我们就活在宗教，我们就与神隔绝，我们就离弃神啊。所以呢他主要如果说你会发觉他的控告控诉呢比较是往良心的，你就知道他在攻击是你的灵的部分啊。如果当然他有时会攻击的是比较你的心思也有啦啊，但是呢灵的部分呢一般上他就是要让你良心亏欠，如果有跟良心亏欠呢那就离不开，一定是属于是这个种类的啊。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啊，他呢对啦他是很坏的啊，真的啦啊。所以呢他不断的就是这样攻击我们，他会讲很多话啦，他主要是比如所以你记得一件事啦齁，以后呢你不管他怎么攻击你，不管他怎么骂你，怎么说你，怎么你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一般上很简单，如果他攻击我的良心，他就会说诶你是基督徒诶，怎么你可以这样，诶你是牧师诶，你现在牧师还发脾气啊，你是牧师勒，诶你还这样啊。我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攻击，这什么呢，主要是一种的控告控诉，主要是让我整个的良心亏欠。我知道这我就前所未有需要的是保险，所以我就告诉我就会直接是啊，我就是这样差啊，我就是这样糟糕，我就糟糕不堪啊，我就是这样无知无能无助啊，那么呢所以我需要耶稣的宝血咯，所以我更加需要耶稣咯，所以我就会直接怼回他啊，怼完他了过后呢我就快点转到耶稣那边啦 啊这个不讲了哈。那么呢主要我跟大家讲呢就是我们不受良心的亏欠，因为我们支取耶稣的宝血，我们不受魔鬼的控告，因为我们支取宝血所成就的，我们胜过恶者的控告，因为我们支取宝血的约啊。那么呢我要这个几个关键还是很重要跟大家讲的，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他保他救赎救恩，我们相信他大能的宝血，我们相信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义人。所以我上次都有跟大家说因信称义跟继续跟随主来成圣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啊。那么呢所以我要强调，我们是义人，我们是正在成圣当中，我们是在正在成圣的过程。那么你就问我，偶尔我会跌倒犯罪怎么样，如果偶尔跌倒犯罪，但不会改变我们是义人的身份。若我们一直跌倒呢，就一直求保血咯。我们神会不会一天离弃我们呢？简单咯，就是直到一天我们不求咯，那么呢他就离弃我们咯，就这样简单啦。其实这个真理很容易明白的，但是我们老来搞来搞去，我们整天搞进宗教里面，整天都有些人一祷告主啊我是个大罪人啊，主啊我是个罪魁啊，或者有些我是一个卑仆啊，其实说有这祷告的时候祷告又卑仆啦，又大罪人啊，转个头吵架的时候还很凶啊，要在教会争职位的时候还真的很凶啊，在背后怼人家几刀的时候不讲自己是卑仆，不讲自己是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人真的够假的，假的要命啊，真的是。那么说卑仆啦什么之类，我还看过就是说每次他们要进教会的时候他们就要做什么呢，每次要进教会的时候就要跪在地上，然后呢磕头一下才可以进教会，出教会还要 跪在地上磕头一个教会，过后的时候发现他婚外情，孩子都生了不知道几岁了，还来搞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不要搞外表的东西啦，真正你里面有跟神的关系多少，其实呢其实神自己很清楚知道啦，不要搞这种外在的东西啦啊。所以呢记得一件事情，如果人家跑来跟我讲我是罪人，我说对，曾经我是罪人，但是我现在是义人啊，因为我相信神的救赎，我相信大能的保险，我相信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是义人。那偶尔跌倒呢但不会改变我的身份，只不过是我知道罪有罪的代价，我需要付上罪的代价。我如果有罪的话，那么呢我就可能被捆绑了，我被辖制了啊这样。啊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我们是义人，我们成了新造的义人。那么呢如果你觉得说因这犯罪，我已经是新造的义人，我因这犯罪我又变成罪人，那么你就是告诉我你相信神已经给你成为一个新造人，成为中华民族的华人。那么你犯罪过后你变成印度人，你犯罪过后你变成非洲黑人，那么呢这就是那个道理。所以呢如果你要明白这样的逻辑，那么呢我就告诉你这就是那个逻辑。哪有可能你信了主耶稣的宝血成就了过后呢你犯罪，你说呢我现在又变成非洲黑人了，我又变成是印度人了，不可能的啦。但是只是我们得承认我们是义人，但是我们还没称圣，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还有很多的不圣洁，还有很多的不干净不清洁，我们要继续清洁，阿们。那么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也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保罗是讲到他回想起当时候他来到残害基督徒的时候，他就讲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啊。他就是来到怎么样呢，就是说那比如说这样嘛，如果说今天我告诉你说我是个大罪人，我是讲这的这个大罪人是讲到我还没信主之前，我还不认识主之前，如果你去查考那段经文，他是讲着他的过去啊，讲着他的过去，回应他的过去哈。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明白啊，明白他的这个的话语的这个来龙次序啊。所以这样我们就比较明白哈。OK， 那保血的功效呢，我教你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很好用的方式。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保血的功用，我们知道怎么用了，我们知道了功效了，对不对？这个大概都有了。那么接下来呢，对对对，曾经的自己，谢谢哈。你们的中文比我好哈。那么呢接下来呢我教你一个方式哈。那你听这宝雪的诗歌。你听这宝雪的诗歌。你听这宝雪的诗歌哈。那过后怎么样呢，你就看着耶稣宝雪的功效。过后呢你就跟着自己一致来宣告。那这个很简单啊，教你一个方式。要不要学不好意思 OK 好，良心亏欠的时候怎么做呢，那听宝雪的歌啊，宝雪的歌啊，唱了啊、哦、宝雪的功效有什么，使我们亲近神。所以你就祷告，主啊，你的宝雪，我与主的关系亲近了，我与主的关系靠近了。然后呢接下来我破除所有的定罪，所有的控告，所有的控诉，我和上帝的约是现在到永恒的，我罪已得赦免，我是100%的义人，我现在领受圣灵，我已经得医治得平安了，我的捆绑辖制链锁已经破除了，我已经胜过魔鬼的控告了。你就听着宝雪的歌，过后呢你就可以跟着后面来宣告，只因为耶稣为我流了宝血，你就不断的宣告， 让这首歌，这个宝血的歌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每次良心亏欠的时候就用宝血的歌，每次感觉到好像跟神的关系远离的时候就宝血的歌，每次被魔鬼控告的时候就宝血的歌，每次需要医治的时候又用宝血的歌，每次呢需要来到经历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又继续宝血的歌。所以你可以用八个不同的种类，每天每天几时候你需要你就用啊。每次感觉自己又是罪人又犯很多罪的时候，跟谁跟神悔改，那过后呢又继续什么呢？又继续宝血的歌，宝血的歌，宝血的歌。所以呢我用了是八首宝血的歌，对不对？然后已经送了给大家，大家好好的使用它哈。因为呢这会很有效的帮助你去胜过。记得你要从你的你的口的宣告进到什么呢？进到你的灵里面啊，进到灵里面才有果效哈。所以呢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每天这样宣告，每天这样宣告，每天的这样做，我相信在你生命会带给你很大的一个突破跟祝福哈。我觉得中国的基督徒在这个宝血的部分呢哈，也是一个需要突破的部分，因为我们只懂宝血，十字架上流的宝血，过后呢跟我们好像没有太大关系了。我们只大概知道哦，洁净了我的罪，但是呢今天洁净了过后，我明天又觉得我是大罪人，然后又要洁净，后天又要洁净。所以呢我觉得当然了，我们认罪是应该，确实因为我们犯罪了，但是呢我们是不会影响我们是义人的身份啊。所以每天你可以做这个动作，我给大家18首歌了，对不对？18首连接的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用哈。等我在这几天比较不忙的时候，我再想更好的办法来到帮助大家啊。我觉得那18首好玩哈。OK, 那大概第一种你大概怎么知道怎么做了吗哈？这个属于是什么呢？这个属于是等一下啊，哎呀。这个是穿上宝血啊，OK, 我等一下，我还是给大家一下啊，OK, 好，给我一点点时间啊，OK, 好。OK, 好，那你就可以每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宣告啊，好叫你的铠甲啊越来越浓厚。因为呢我们关键呢所有的圣经呢都是要去经历的。越经历你的对神的信心还有对神的认识就更加浓厚了哈。所以大概大家知道这个种类怎么用了哈。所以呢我觉得宝血的歌，宝血的功效都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哈，特别这一点哈。那接下来呢就是又拿起信德丹藤牌哈，原文是携带信心丹藤牌，可以止住每个恶者燃烧情欲的箭啊。那么呢这个东西要怎么做呢？那我就跟大家讲过，很简单的，这个如果我们对神的信心呢越大哈，那么呢我们的盾牌就会越大咯。那么呢是否去到圣经所讲的这个盾牌大到像一个门这样呢啊，那么呢就取决于你对神的信任有多少咯。那么呢我也跟大家讲到说我们信心呢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齁，信呢会越来越成熟，我们相信神呢也会是比如说一开始从罪得赦免的相信，过后呢金钱的相信，未来的相信等等等等，很多方面我们会慢慢长大的了哈。但是呢但呢信呢是需要亲身去经历啊，信呢需要亲身去经历这位神的真啊，因为呢信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那么呢如果我们越去经历它，我们的肉体就会越来越弱，那么呢我们的肉体老我必定要死啊，那么呢我们才能越来越经历它。很简单，因为神是灵啊，那么呢我们的肉体如果很强，我们很难遇见主的啊。如果神不会喜欢遇见一个很肉体的人的啊，可以求主 创始成终的信心。哎呀，其实你跟主怎么求都可以，但到最后你是否做到了，是否已经成长了，你需要一个脚印一个脚印成长咯。所以你可以跟主求，你可以求说，哇，主啊，我要有耶稣般的信心，都可以啦。但是问题是你，那是你求嘛，那几时到你身上，你还是需要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自己走了齁。加油小羊齁。那么呢在我生命当中我也跟大家，所以呢这个情况你就知道呢，就是说呢，我们当我们保罗讲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如果我们肉体越死啊，肉体越容易 越死，那么呢我们灵就越活，我们就越能去经历神哦。所以关键是今天我们肉体很大，那么呢老我很大，情欲很大，我们就很难经历神。我们所以呢你要经历神，你的肉体一定要死啦。所以那肉体死是什么意思呢？肉体死就是说神一直给有危机在你身上发生哦。比如说可能你就发生你跟同事的关系，那么呢你就觉得哇很难熬，很讨厌这个人，那你是否相信神就是为你预备的？那么呢你就不放弃，你就继续的待，继续的成长，直到一天你真的可以去爱你的同事，那么呢就是讲你的肉体突破了咯。所以呢这个过程呢，信主的过程呢，对主的相信的提升呢，很针对我们肉体的，你的肉体需要放下很多，甚至你的魂也需要放下很多。所以呢我一开始我学习相信神，我学习相信说饶恕的道理，所以呢我就常常呢跟谁有矛盾，我一般都是主动跟他道歉，每一次都是我一直主动去道歉，每一年我都会做一个审查，到底今年有谁我需要去求饶恕的，不管是我做对我做错我无所谓，都是我去求饶恕。所以呢每次这样做这样做，我就越来越相信什么呢，越来越相信神哦，就是说我那个饶恕确实释放了我，那个饶恕确实让我得医治，那个饶恕确实让我不再苦读，不再埋怨，不再一大堆。所以呢这种的信是要什么呢，很针对我们肉体的死咯，你肉体不断死，所以直到一天现在我就很相信了，就是说不管谁对谁错没关系，我都放下，因为我已经经历了，所以呢我的盾牌就越来越大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呢对了，饶恕其实更简单，就是什么呢， Apollo 嘛，也是放过自己嘛，对吧，这更加重要了哈。那我的成长继续学到第二个阶段，就是我学习让他相信咯。所以当你把他的真理你真实的活出来，那么呢神就相信你跟他玩真的，那更相信跟他玩真的过后呢，他就会相信你咯，他相信你他就会给你权柄，给你恩膏，给你能力，托付你，过后呢你就才能走到第三个阶段，你才能到我学习在他相信跟他同工哦。所以我现在大概觉得自己应该在第三个阶段，但是有时候有些东西我也学得很糟糕，有些东西我还在第一个阶段。所以就是说我们人是很复杂的，你可能在经济你在第三个阶段，可能你在人际关系你在第二个阶段，可能你在其他东西你又在其他阶段，就以此类推啦啊。所以呢我们之前呢我就有写一首歌哈，所以这首歌呢就是主要是讲到什么呢，这首歌主要是讲到这是诶这首歌主要是讲到什么呢，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哈。这首歌主要是要致死我们的身体啊。
天都活出你，因我相信敬拜让我活出你心跳。我要向你来呼求，我要向你来祷告，共和之神
好，我们看到这里就好了哈。这首歌主要是针对什么呢？针对我们的肉体哈，针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身体各方面，那么呢我们才能真正活出神啦哈。所以呢所以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要来到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讲到相信的力量哈。什么叫相信的力量呢？有一位神的仆人哈，他当时还没有服侍神哈，他叫李艾瑞哈，Eric Liddell 李艾瑞啊，李艾瑞。那么李艾瑞呢，他怎么样呢？这首歌呢，我跟你讲啊，当你开始会欣赏这首歌的时候，就是证明说你的肉体的部分啊，你有这样的愿意意愿去什么呢？去对付的时候啦齁。所以呢很多歌都是很能针对我们的灵或者魂或者体齁。好，有机会再讲了齁。李艾瑞呢他呢是第一位在中国出生的奥运会金牌得主，一生都为神在跑。李艾瑞呢 ,1924 年他奥运比赛呢,100 米的项目呢安排在周日啊，周日。他决定不参加，因为那天是主日啊。然后呢到最后呢，他有一位同事啊，就是跟他一起的健将，把400米的让给他，他才有机会参赛。结果呢他就跑了400米，就得了奥运的金牌啊。那么呢他有一句名言是什么呢？他说，我相信神创造我有一个目的，但他也创造我快，然而每次我跑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的喜悦。这是因为他相信神创造他就是为了跑，跑的时候他就能经历到神，跑的时候他就感觉到神的喜悦，他跑的时候他就知道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同样的，如果今天你相信我相信神创造我是一个圣经的教师，神也创造我是一个打战的一个军人，那么呢我知道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喜悦，神喜欢，这时候你就会发觉我们会胜过我们很多肉体的拦阻，很多肉体的软弱，很多肉体的不足。所以呢相信是很有这个能力的哈。所以我希望大家的盾牌越来越大，就说你除了相信圣经，相信神，同样的你要就是说知道神摆放你的位置，所以你就相信，所以到时候他就在奥运就跑了第一哈。因此他把他的一生都献了给中国。他有几个名言，他说他有几个名言哈，比如说他说我拿到金牌的秘诀是前面200米我尽我所能跑得最快，接下来200米神帮助我跑得更快， 啊，他的名言哈。还有另外一个他的名言是他说顺服神的旨意就是属灵的知识跟 insight 是秘诀吧，这样解释吧，好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说如果你不是被神带领，你就是被其他的东西或者人带领。还有另外一个他说我们每位都是宣教士，不管你去到哪个地方我们都让人更加靠近基督啊，洞见，谢谢 Joel 啊。OK， 好，那么呢，大概呢，我们可以看到，因着他相信，所以呢，神就真的成就在他的身上了啊。所以呢，我们我可以见得这个相信的力量其实是蛮大的了哈。那么呢，今天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方式了哈。那信呢，是需要我们亲身去经历的，需要我们亲身去经历这位真神。信这位真神也意味着我们越去经历他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肉体老我的死绝对没有捷径啊。但呢，我可以送你一个方式让你去经历肉体的死与他的真啊。因为呢，这个我没有捷径告诉你可以怎么做，或者是我没有一个视频告诉你说你可以听这个就能让你得胜，我也没有，如果有我也是骗你的。那么呢，我可以告诉你说当你经历的时候呢，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也就是说每次你要经历到这种的肉体的挑战的时候，比如说当你经历到金钱不够用，当你经历到身体的痛，当你经历到疾病的缠身，当你经历到被人骂的伤痛伤感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东西是什么呢？你可以做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思想神的话，想神的这个经文呢，过后呢，你就开始怎么样呢？你就开始呢，开始边思想这句圣经，边什么呢？边用方言开始祷告。所以呢，这时候呢，就是说你在面对到挑战难处，不知道怎么走，没有方向，开始发脾气生气，全部肉体东西彰显的时候，你就可以做的东西就是在这样思想着神的话的时候呢，一边方言祷告，一边方言祷告，再方言祷告。因为方言祷告是灵做主导，我们就跟神连接。当我们跟神连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最跟魔鬼推得远远的，这时候呢，我们盾牌就发生了，盾牌就长大了，我们盾牌就越来越刚强了。所以有时候当我遇到很艰难很不容易不知道怎么走的路的时候呢，我会用这一招，我就开始不要想这个，我只想神的经文，我就不断的用经文，不断的方言祷告，不断的方言祷告，不断的方言祷告，不断的方言祷告，直到什么呢？直到我突破这个肉体的拦阻跟拦截。不好意思啊，今天时间又过了哈，但是我讲最后一个了哈，最后一个我快速一点跟大家讲哈。好，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五点呢，就是讲到紧握住救恩啊，救恩的盼望当头盔哈，那么来面对患难啊。那这个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比较是属于功绩的，是我们的思想的部分跟情感的部分，它的功绩哈。所以呢，我们就得我们如果说我们这个思想被攻击，情绪这样无端端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连救恩都会失去哈。OK， 那么呢，这个功绩主要是让我们怀疑哦，怀疑神哈，很多怀疑哈，很多去怀疑。OK， 那么呢，如果说我们可能救恩失去吗？那我会告诉你是还是真的可能哦，因为这个比较属于思想的部分，比较让我们去想很多东西，就说耶稣真的吗？如果是真的啊，他会比较是这种的方式啦。所以一般上很多时候呢，很多基督徒都很容易中招啊，这种的都是所以他会用
耶稣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他不救你，不听你祷告？他真的吗？爱的话，为什么让你经历这些？
就是这样了，他就是这样的方式哈，他就很会用这种方式啊。所以呢，当这种东西发生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我们整个生命呢，都会发生到一种的地震哈。所以地震是好的，因为它将我们不对的东西震走了哈。但是当然，地震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如果没有兼顾着我们的信仰，我们也很容易我们也很容易失去了哈。他用的就是这几招，所以呢，当我们面对这时候，我们就要穿上什么呢？穿上救恩的头盔啊，救恩的头盔，因为救恩的头盔可以产生什么？产生盼望。所以上次我就跟大家讲，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得胜，怎么胜过呢？我们记得考试过关为我们的一个盼望，努力的活出良善跟忠心为我们的盼望啊，持续住在救恩里的盼望，以后的盼望，这几个方式都能帮助我们来到持续着什么呢？持续着我们走这条路。所以紧握住救恩的盼望当头盔来面对患难，就是这四点我们能胜过。你就知道这个考试我一定要及格，这是你的盼望。还有呢，就是说面对的时候，我努力的活出良善跟忠心，就是我的盼望。我持续的住在救恩里，就是我的盼望。还有以后未来的世界，未来神要带我去的，就是我的盼望。这几点能帮助我们持守。因为呢，当有患难的时候呢，有这种的世界的世俗的东西的时候呢，其实呢，盼望是会成为我们一个以后很大的帮助。有一套电影呢，是叫极地重生啊，当然它是反面教材啦，但是反面教材我要告诉大家盼望的力量哈。那这套电影呢，是讲到说有一位德国的一个二战末期哈，一个德国的军人叫柯利基文斯啊，他沦为战俘，然后呢被送到一个这个远东啊，西伯利亚最东边的一个地方。那么呢，他的营期劳改是25年啊，所以但是基本上呢，实际上是不可能活着回来，因为那边的生存条件很恶劣，加上呢，那边呢，他们是做劳改嘛，要去拿那个铅，挖那个铅啊，挖那个矿啊，所以一般上会中铅毒，基本上就是回不来呀的哈。那当时候呢，他就带着一个盼望什么呢？他带着一个盼望说，我怎么也要见到我的女儿，怎么也要见到这个我的太太齁、哦、他就带着这两个盼望齁、哦、然后呢过后呢他怎么样呢，他从露西，我看哈，露西，你的问题呢，其实可以周六再问呐哈，因为你的问题比较不适合现在回答哈，好不好 ？OK， 好，那么呢，我们看到呢，他呢可以从这个远东西伯利亚几乎最东边的地方徒步走回家，怎么样呢？徒步的走回家。他只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要带着一个盼望，要活着见他的妻子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女儿。所以呢，他这是由真实故事改编，越狱三年，徒步14000公里，从苏联走回到家。所以他带着这个盼望，所以可见得这个盼望到底对我们有多重要了。这个盼望很重要，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呢，就是说如何做到呢？就是那我生命当中呢，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呼召。所以我常常都会跟自己讲说，我这生我不会违背从天上来的呼召，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我就一直会做那个，所以做到再见主的面。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诺言，是我一个承诺，是我一个第一是就是在这里你要怎么做出呢？你人生当中你要一定要有一个盼望，我知道我带有一个盼望，就是故此我不会违背从天上来的呼召，这是我的核心价值，也是我一个盼望。那么呢，我就得做出生命的决定，决定说什么呢？我决定，我就是要完成啊，我就是 下一个决定，决心的，决定的要做这个决定。接下来呢，第二点，下定一个决心，然后呢，决志，然后呢，立志，然后呢，第三点就是里面带着渴望、渴慕、可想的活出来。那接下来呢，想着这件事，一直的悟性祷告，一直的方言祷告，一直的敬拜、歌唱，一直的灵歌唱，然后呢过后坚持持守到我得胜跟突破。这个情况是我一直的一个坚信跟坚持。那么呢你可以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做这一招哈。这一招呢，一般上我会选一些很有盼望的歌，讲到就是当我走不下去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我已经下了一个决心，
主在来时候这要走十分的道路，在你路，
我会听这些歌，过后呢，我会下这个决心，下这个不耻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
带到主的面前来。
让
我们真实的因为爱主的缘故，让我们行走，
我要走十奉的道路。
OK， 那我会一直的重复听一首歌，重复听一首歌，然后呢我就坚持走到最后。因为这是盼望，你当你看不到路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走，你慌的，所以你一定要有盼望齁。所以呢圣经里面就讲到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个盼望就是救恩，把这个就是我们的头盔齁，我们的头盔啊。刚才那句怎么讲啊？我顿时啊，就是那句是讲到是就是紧握住救恩的盼望当头盔，看到吗？所以这很重要啊。那么呢我们大概呢看了这六大装备呢，我们大概心中都明白了，各个都有不同的方式来到让我们实际的去操练。我希望我们不要只是听，我们要实际去操练。那么呢实际上呢，全部军装全备作战所需，不是你宣告多少次而穿上，虽然也有一点点果效，但实际上是你经历了多少神的话、神的灵、 Rhema 跟 Logos 所以还有跟神的连接、联谊跟关系。那么如果说我们当我们越经历神的话跟神的灵，我们全备作战所需就会越来越强大啊。那么呢我们大概看这一章的时候呢，我大概省略了给大家。如果你讲到第一个军装，它的什么呢？它的整个核心是在 Logos， 就是圣经。然后呢第二个军装它整个核心是在宝血啊。那么第三个军装它整个核心是在教会啊。那第四个军装它整个核心是在信心啊。第五个军装它整个核心是在盼望啊。第六个这个军装它的核心是在关系啊。所以也就是说呢，你今天如果说这几课你听不明白，你听不懂，你听不知道，你捉到这六个重点你就成功了啊。你大概会捉到这六个重点，你就基本上呢，你就大概捉到整个属灵整个六大属灵军装的一个含义，真正的意思了哈，这样就已经，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哈。那么呢，最后的部分，我要送给大家一首歌。那全备作战所需，我们讲到的是六大属灵军装，属灵装备，它的六大关键呢，跟核心呢，就是圣经、宝血、教会、信心、盼望跟关系。那么其实呢，这六个都很重要，这全副军装。但是呢这六个呢，我们要记得有一个我们永不放弃我们主耶稣的一个精神。我送给大家一个今天的一个最后这个视频，然后呢希望大家真的就是说知道的怎么有效的可以去运用哈。等一下啊、 永不放弃，现在在考验我，因为呢他的那个东西他的剑按不上来的。主耶稣啊，真可爱。哎 ,OK。哎，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怎么这个打不开呢？耶稣，耶稣，哎，主耶稣真的考验我，哎呀 ，OK， 好，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是我再重复试一遍，哈利路亚！我希望这个这个我们大家可以看完这个视频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视频很重要。OK， 好，OK，OK，okay, okay, 等下。六个关键。圣经、宝血、教会、信心、盼望、关系，更重要一个是我们永不放弃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军装就是为了打战，就是经历磨难、经历难处、经历挑战、经历各样的不容易。我们看这一场比赛，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所以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全副军装，六大装备，今天我们已经分享完了。我们可能在接下来日子，我们会面对着一些的挑战，或者一些难处，一些不容易。但是呢，记得，我们不管面对什么，我们永远不放弃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这里有很多弟兄姐妹，也会陪着你，你一点都不会孤单。有需要的时候，我来抱抱你。我们一起走这条道路。我知道在我们的这个接下来我们的日子，我们可能会面对着一些的挑战，或者一些的磨练，或者一些熬练，或者一些的不容易。但是你永远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要忠心到见主耶稣的面。其实在我看完整个全副的军装过后，我会发觉，对，我们可以有很多方式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去面对患难，面对难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我们忠心到见主的面，我们忠心到永远，忠心到来到再见到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最后用这首歌《忠心到永远》来到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不管怎样，永远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加油，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永远不要放弃。
Seperti wanita mengurapimu, menangis di bawah kakimu.Demikian hidupku memengasihimu Yesus engkau baik bagiku.
哪怕你在最难的时候，最不容易的时候，别人最不了解你的时候，耶稣都了解，耶稣都知道。不管如何，永远不放弃耶稣，永远不放弃你的信仰。全副军装主要是来到面对患难，面对攻击，面对恶者的控告，简直几乎就是灵魂体的攻击。但是我们真的，不管你学了多少全副军装，但是永远不放弃我们的主耶稣，永远不放弃我们的信仰，才是硬道理。因为全副军装主要就是帮助我们永远不放弃，帮助我们永远跟随主，帮助我们一起走主的这条道路。人可以对你不好，教会可以对你不好，弟兄姐妹可以抛弃你，人可以出卖你，亲人可以背叛你，但是到最后，主耶稣永远不会背叛你，主耶稣永远不会离弃你，主耶稣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忠心走到见主的面，我们忠心的来到跟随主，走到见主耶稣的时候，
他用眼泪为我出席着，我要这样爱慕你，我要这样爱慕你，一生都不离弃耶稣。
我们大声来宣告跟主说，
上我双眼，我重新不会变。能必须
是的，主啊，熬炼的时候是不容易的，那是你赐给了我们的军装。
我终于得着，
你也愿意陪着我们，主啊，我们一起走这条道路，我们一起行这条道路，我们永远不放弃，忠心不变，直到永远。主啊，直到一天我闭上我的双眼，
我忠心不会变，
我忠心是不会变的。主啊，直到那一天我终于得着我生命的冠冕，我会流着眼泪说，主啊，谢谢你，因为我没有放弃，因为我没有放弃，因为我没有放弃。
终于得着生命的冠冕，哒哒哒哒哒。直到那次我终于得着生命的冠冕，不是你到永远。
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军装的真理，谢谢你把这个军装的真理赐给我们，我们明白了军装的真理。主啊，这个军装就是要让我们永远不放弃，就是让我们可以走到见主耶稣的面。主，我们带着相信，我们带着盼望，我们带着主你的宝血，我们跟教会一起，我们带着你的话语，我们带着圣经，我们带着跟你的关系，直到见你的面，直到见你的面，直到见你的面。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们跟主说，主啊，祝福我们这个晚上，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的聚会到这里，再送给大家一首歌，大家晚安。
背起我的十字架，有 什么难处把它背起来带到主的面前来，让我们真是因为爱主的缘故，让我们行走这侍奉的道路。
欢喜迎接我，
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